保住。这个走廊里面的讲话也开始朝那个方向，就是有很多的新的服务在这方面有什么开始的，所以我知道可能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虽然我现在就是知道啊，在过去这个过去很多年以后你们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先让我们来开始做吧。先我来要做的事是要基础，要先给这个新的 GTLD 的，我给他们要做一些表扬，他们已经他们的工作是然后有好的有坏的，但是我有些呢Christine Wallace 他现在在这个时候他在新的 GTLD 里面，他是在这边的话，他是在他的只在今天过来一天，然后他明天马上就回到洛杉矶，回去以后马上工作来做整个的这个项目的经营，所以他我们再给我们讲一下是，他在个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背景是他的很长时间是自己这个做这个顾问，然后他也在别的大公司给人家经营过这个不同的这个项目经理，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地方他和我们和大家相处良好，所以我们这是将是会是很好的，所以那么新的 GPLD 这个我们现在的项目就有很多新的方式，我现在要告诉你他们的这个团队是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过去一直是在每天都是长时间的工作来回答这些申请人的问题，然后那么这个环境这个被环境的变化，以及在他们整个的这个申请过程之中他们怎么能把它管理得更好。 Christine, Steve 和 Deb 这三个人都在啊，还是啊，我知道，我从来不需要打他们的手机，因为我知道他们不管在什么时候，他们总在办公桌前工作，他们先早来晚走，所以他这个申请人，他们是非常专注于他们的这个申请，所以他们这些人是完全照顾到这些申请人的利益，我们是非常信任他的。我们现在要讲到的什么？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今天剩下的星期要走在我们这个会议上要讲的呢，是就把我们这个 GTLD的一些这个细节，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项目里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可能很短的时间在边要讲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最近的这个我们项目的进展是什么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有关的数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对我们的评估的团队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在这边可能会做这个很多的这个一些先行项目，我们可以看到，我一会儿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先行项目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申请的材料在这边，我们处理是使用一连贯性的而且很清楚的办法来做的，而且我们会在讲到在不同的这个申请我们都会给他们提供我们的意见在这边写上去，然后有关我们的客户服务和这个和他们交流之间我们都会有就涉及到。那么还有两个项目我们这边要提到的，这个其中叫做 Inaugural, 它就是这个在我们是一个是这个我们就发生紧急情况的处理情况，还有一个我们是这个申请人的这个后备系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话我们是怎么样是分批量来做呢，还 是其他的方法。那么现在要讲的是，就是对于这个所谓这个商标注册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排序这方面，有专门有这些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呢。他那么还有两者，昨天晚有一个在那个新的这个 GTLD， 他有一个这个信息发布那个活动，所以新的这个 GTLD 他给一个的初始这个介绍。那么我今天就来讲了。那么还有在这 ICON 有一个在这个交流的那个部门有一个这个团队是整个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把让你们如果谁想了解的话，他会把你带到你现在最新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阶段。那么明天下午5点我们还会有一个就是把我们怎么把这个商标穿掉这一个部分把它慢慢结束了。这就是不是全部，只是我们这边的所有的这些大致的这个情况两边都讲一下，这样是不管是谁来做呢，或者是这双方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交流，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说有很多的交流，他们会可能是会要有很长时间要这样做的。那么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做更多的这个商标和这个商标这个清算中心，它这个里面是怎么样子做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做，是大概是一般的给出信息的部门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在这个星期三还有一个全球性的 GBLD 的这个接受的过程是什么。那么所有的这些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资料都输进去以后，你把那个申请号和你的其他东西放进去的话，你就在网址上可以找到你的这个申请。但当然不算是很快的，所有人大家都知道，从我们来讲，是从 ICON 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就说很多人，我在 ICON 的话，他们就是可以看到在那边都在喝咖啡，所以他们就是在我们要 了解这个新的项目一定要成功，而且他们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新的这个潜在的 GTLD 的新的批准，它也就是在新的会议会讲上。那么是排序是什么呢？以前我们叫做批量，现在叫做或者叫以前叫其他的名字，我们已经记不住了。但是现在刚在星期三我们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会议，那么我就是在这个说我们在这个会议之前刚提出来一个有没有这样对那个有没有新的解决方案。他们很多人很高兴，有很多人在对这个罪行的深思熟虑的思考。然后我们在这个我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能够得到你们的这边的社群的这个回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他们所做的目前所做的工作的框架至少是好的。那么星期三我们还有一个 IDN 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项目，那些人你们已经知道，你们可以已经知道就是 IDN 它的变化，它变更它是很多的这个性质的变化，或者是它有些这个代表性可能有不同的性，有不同的性质来代表，或者是有不同的是这你这个一部分的特征和另外一部分的它那个特征是看上去不上，有的是不是放在这个根里面，有的是放在这个 TLD 这个其他的之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项目。对于一个你们在这里工作的人，可能你可以知道他是最聪明的这些人，他们是全球各地都有，他们在过去一年都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解决方案，对吗？ ICON 他们在这边这时候，我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我们用不同的这个对话的话呢，或者是你用这个某一种方言呢，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语言辅导的话，你可能会接收到更多的用户。也许在其他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没有这些语言，他就不能够使用。所以在最后在星期四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另外的这个会议，就是关于这个全部的这个全部
统一快速暂停。
OK。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学到很多，我们在那边会在那边讲到的有些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提到的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的。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现实情况，有些因为有些是看上去很清楚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可现在我们把有关的这个发展过程统一的这个快速暂停里面，它我们可有。那么今天这个星期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不同的会议。那么你今天有这个问题的话，你们等到下一次开那次会的时候在那边提出来。那么现在都发生了些什么呢？很快的时候，就像我讲的，我们发表了一篇我们的 报告，在这边讲了一会儿，提出了这个我们的解决方案。如果是在这个申请他们这个评估了之后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现在有1923个这种不同的申请已经进来了，他在这个被评估之后怎么样进来呢？那么他人有很多在我们运营上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就是我们可把那不能把他们所有的这个1409个或者是更多这其他不能够同时进行把它这个授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直在做的时候，它是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做，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回答问题我们也是做一个这个先驱的这个节目，先试验性的节目来做一下嘛。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些的这个小的这个的这个大的总结的这个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总的这个里面，它会有所有的这个申请的所有他们的流向是什么，他们不同的目前的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他们现在是被否定了呢，有没有人否定他们或者提出反对意见，或者这个申请有没有变化，他是不是有过这个改正。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到的时候，我们会同时在这个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显示在上面。那么在这个11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程式里矩阵里又再加上新的一个变量，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应用的话或者是它申请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的以后的公布出来的，也包括一些早期的这个评估，所以你可能要讲一个矩阵的那种方程式的或者是坐标系的计算机，你才可以看到我们那边到时候会显示出来的这些在矩阵里面，而且会显示出来我们这个评选的结果。这样子的评选的评估的结果是明年4月份，那么可以看上去日程表会是什么样，你可以看到当时1930个的这个申请表，那就是在这个6月13号。那么在那之后呢，就是可能在这个更早以前，就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评估是马上就要开始的。那就是在那个9月26号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些申请提出回馈的这个时间就关了。那么在那之后，当然了，你对每一个申请，你在任何时候你要提出你的意见都可以。但是它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我们收到的这个回馈，在9月26号之前都会被送到这个评估者那边去，所以他们就会念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对这些申请的每一个的这个的评论，他们讲了之后，他们看看能不能会影响到他对这个项目的评分。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就会从GAC 那边，他们会来早期预警。所以我们昨天我这边时候 ICON 他们这边 ICON 的人，他们是会支持他们的，因为他们非常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的确是在做好他们的工作，也把他们的所有的结果都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在今后几个星期会看到。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要做一个这个排序，我们进行抽签。我们这时候先把这所有的抽签的东西进行培训，进行排列，然后把这个排列的程序也会把这个推出来告诉他们。而且在这个剩下的这个评估过程中，我们不断的进行推出，然后这样子我可以去挑出来哪些是可以是成为正式的合同。那么在这个委托之前，我们会进到他这个委托之前的这一个阶段，然后呢，我们会用这个每一个授权之前，他们都会这个每一个申请都会被授予一个申请号，这样子我一会儿可能还会讲。那么那就是这个抽签的时候是在12月的时候发生的。那么第一，我们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初步评选的结果是在3月份发布的。那么这个发生的呢，就是任何的这个所有的评选的结果，我们只要一出来，我们在7月份之前会把所有的这个评选结果都拿出来。我们再通过进行这个排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一开始呢早一些，我们就把一开始先做的这些评估马上公布出来，然后慢慢以后之后，我就不会在我们不是按照这个批量，而是按照每个星期会做会做一笔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每次做几个这样做。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否定的阶段被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很多可能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来说，我对这个每一个申请提出否认。这个否定的呢，这个否定的日期大概是9个月之后，我们也会对它进行公布，然后是在3月13号的时候截止。那么对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我们很多人在他看其他的会，就是没有合同会最后签订，或者是这个授权会不会坐下来在北京的会议之前，但是这个北京会议之后很快我们就会要把这个的签合同最后在那时候被谈判好了的，我们要正式把它签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他们的 ICAN 把他们的申请发到这个 ICAN 的这个代表那边去，然后在6月底的时候我那个都应该就进行结束。所以在这个时候整个的我们这个是每大概每5-6个月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处理好500到600个这种的申请啊。所以这样是，而且是我们那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个月可以做多少呢，然后你把它乘以5-6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到什么时候，在这个最后按照这个速度来做的话，我们可能能够提前4-5个月就能完成我们全部的申请量。我还可以讲更多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时候我可以说我们在具体做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些这个咨询的人他们会非常忙的。
像我这样详细统计数字，有七个申请人他们已经撤销了，然后6个已经完成，然后我们就把他们交还给他们，然后也已经完成他们的程序，因为要让这些都成为正式，这里还没有提出异议，在这个程序当中，今天我们拿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是这个申请可能是这个错误的，或者是改变这个字符串，或者是改变这个联络人。我们很小心的要来创造一个流程，在这些改变这个申请的当中，同时我们要提供一些标准，所以他们怎么样来协调这个高管的人员，所以我们会预期到说这些流程都会很快的发生，我们很快就会完成这个批准，有29个这个更改的这个规定，26个还在，84个还是在审议，然后14个人他们已经有一些额外的这个信息。14项的这个规定已经有一些，这些改变已经这些更改已经是我们已经做完成了。我们目前已经有8900个这个评论已经发布了，所以我们做怎么样呢？这边有7个不同的这个审议这个申请。所以我们有的是申请审议这个申请人，有的时候是审议申请本身，所以我们就把它缩小到要看到说这个完成的截止期是每一个公司的截止期。我们看一下不同的公司，有2个例外的是在这个财政跟这个技术方面的审议。这些申请人他们填好表格，然后开始申请。有很多的这个评议人，他们必须要看这些申请是要一致的。我们来管理的方式是把这些指派这个分批这个申请，然后把这些申请分批的来处理，然后要看到这个一致性，看到这个申请有没有一致性，看到这些申请给这些评议人。看这些申请的行不行得通，然后看看其他的申请是怎么样。根据这个价议的话，然后我们再来审议其他的申请。所以这些有一些竞争的意味，在这个流程当中，所以让我们的成本低，并且让我们的速度快。所以最后一个这个表格上的这一格呢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些初步的这些结果，所以我们刚刚结束了这个审议期公共的征询意见期，然后就接着看看这些审议的这些评论，然后这边有一些的更改，然后额外的呢，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要厘清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要很多这些评论跟审议呢，然后要需要额外的一些信息。有的时候信息不够呢，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审议完成审议。所以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已经预计让这个审议人员可以回到这个申请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所以请他们在厘清，在这个时间当中，他们要厘清他们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要谈一谈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学到了一件事情是，所以需要这个审议人员跟这个申请人之间的沟通能够非常流畅。STLD 的这个管理呢，他们有10个申请人。现在我们当初是10个申请人，现在有1900个申请，所以这个沟通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所以有这个有正式的这个流程，同样我们也需要有这些厘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评议审议，然后有一些不正确的这个信息，并且有一些彼此矛盾的信息，然后我们要看到这个申请的时候还要再额外有60个文件在这些信息他们彼此矛盾，所以这个审议的人员呢，他们审议小组他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混淆，所以他们就需要额外的信息。这个可能是这个申请指南上面很清楚的这个规定，但是这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个地理的这个名称域名，然后需要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信，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封支持信，他们这些支持的文件呢可能不够，还有一些 DNS 的这个国际域名的这些服务可能也不够清楚，可能不知道这个服务能不能够继续的运营，或者是会不会影响到这个DNS 的这个稳定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财务方面的这些审议呢，是由这个 ERNF 跟 Young 来这个执行的。然后这还有一些全球性的顾问，所以如果有一个公司它有一些矛盾的话，它跟其他公司他们很严格的这个管理的话，他们可能彼此有共享一些这个顾控，所以又回到这个 AS 那边，所以又有一些审议上的这些矛盾。所以这些审议小组他们已经有3个这个试点的这个计划，他们已经有一些能够在评分方面能够有一致性，所以他们在这个 CQ 方面能够很一致的评分。所以有一些问题呢，本来早期的是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让它能够正常化。通常在这个 QA 的这个计划我们也要公布，所以是已经在这个流程当中的审议，还有 de novo 的审议。所以同样说要看看这些能够评分的一致，并且在每一个公司它都有合规性在这个规定上面，还有这个他们的薪资也要看他们的资历。所以这些试点的计划呢，都是要看到要继续的厘清这些的计划，所以要我们希望能够在11月26号能够达成，然后来真正的厘清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审议呢，都是我们的这个利益关系人，所以在这个彼此的这个电信交流，然后在伦敦方面跟他们连接，所以这些都是按照我们的申请人的指南来办理的。然后这些审议的小组这些规定都是在我们的申请人指南里面，这是一致的。所以有一些这个字符串的这个相似性的这个审议会在下一个月我们来执行。 我没有讲错。然后地理的这个审议会有两个小组来审议，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地理学家，还有这个伦敦的政经这个伦敦的经济家，他们的这些单位，他们来审议，是跟伦敦大学合作的，所以我们这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这个支援，因为这是对于从政府那边要一些文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是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在这个十一月后期能够把它公布出来，我们要把这些审议还有这些文件，如果我们但是在六月之前没有收到这些文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通知这个申请人，然后拿到这些文件，然后我们给他们在90天，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申请人指南是怎么讲的，我们觉得说足够的时间在这边要拿到这个足够的这些文件的话，这些有点复杂，所以但是字符串的这些在这个 DNS 还有这些服务上呢，这些 DNS 他们是由这个 InL 他们来这个执行的，所以他们是跟这个申请人指南的它的标准是不太一致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十一月后期呢，我们要来发表这个结果，然后这又是有一些额外的信息，所以我讲这个厘清问题我谈了很多，我之前说过厘清问题是要给这申请人一个机会能够来提出申请，有一些很多的问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然后申请人都需要能够很清楚很彻底的来回答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文件然后来附上去，所以我们需要那个申请人他们需要来达到这些标准，我们也会来帮助他们来达成这些申请人指南上面的标准，他们但他们有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跟之前的这个信息能够有矛盾，所以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有在这个申请的程序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来做这个厘清的过程，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厘清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对我们很吃惊的事情，但是这些申请人他们要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有1900个申请，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要有一致性，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拿着麦克风，然后有两个不同人他们拿着两份完全一样的回答，我们知道我们很努力的要在这些来比较这他们的报告，然后来厘清这些问题，然后要做好我们。
那除了刚才这个内部合作的这个工具以外，我们还另外做了一个试点项目，是专门做厘清问题的试点项目。我现在请他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请 Train 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结果，这些结果都是可以采取行动的，所以是一件好事。 Train 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负责这个客服中心的，所以每天都有成千个这个新的 GTLD 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来解决的，所以呢这些问题大部分他自己本身都解决过。那这个试点项目的这个目的主要就是要维持它的这一贯性，我们希望它做出来的这个问题呢是很清楚的很精确的，让大家都可以了解的，这样才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答案。那我们就是这本问卷呢是这个8月31号的时候寄出去的，我们寄给了这个31个这个申请人，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涵盖各个不同的这个部分尽量完整，所以总共有这个36个这个申请人回应， 那但他们的作答呢，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申请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分数。所以当初我们就是问这些申请人呢，就是问这些厘清的问题。那也许到时候就是轮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他们这类的厘清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是从他们当初这个问卷的这个结果做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你参加这个试点项目是不会影响到你最后的这个分数。但是呢，我要让你知道，这些是真正的厘清问题。换句话说，这些申请书呢，它是有经过这个评估，同时这个厘清的问题也经过这个评估员去做过评估。所以再介绍一次，就是说呢，我们让这个申请人呢回答这些厘清问题，然后同时我们也附上了一个问卷。我们认为呢，这个问卷它本身比他们的答案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问卷上面就是放一个很大的字体，要求他们帮我们回答问题。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试点项目时候做的。基本上我们送了一系列的这个厘清的问题，同时呢也送出一个问卷，上面有五个问题来问这些人。第一个呢，他说你上面有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回答问题呢？就说6000个字够不够？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厘清的问题呢，他是不是问得很清楚？如果问不清楚的话，是哪一个问不清楚呢？第三个就是说你有没有任何这个建议，让我们可以改善我们所写的厘清问题的这个内容？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来回应这些厘清的问题？如果不够的话，你需要多少时间？为什么呢？然后其他就是你有没有任何有关这个厘清问题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答案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透过我们获得的反馈会采取哪一些行动。至于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回答，就是这些厘清问题。72%的回应的人呢说是的，是足够的。那有28%说不够，他认为这个给的这个空间不够。那说不够空间的这28%的人呢，他们建议就是说你要给他们12000个字写才够。那讲到澄清的问题呢，他就说这个问题到底问的问不清楚，有61%的人说是很清楚的，他们可以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评估小组要求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或答案。那19%说不清楚。另外19%呢，他说有一些这个厘清问题是很清楚，问的很清楚，有一些问的不是很清楚。那我们问的那些他们认为厘清问题问的不够清楚的呢，是他们问他哪些问题问不清楚。那有一些是有关这个财务上面的问题，也就是从这个45到50个这个问题。那第49跟第50个问题呢，就是56%的这个问卷人呢，他认为49是不清楚的，37%认为第50个问题问的是不清楚的。这些都只是我们问了几个重要的这个问题，但我们还问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说这个有人认为说48、第17可能都不是问得很清楚，但是这两个是他们认为问得最不清楚的。那再来呢，另外就是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24到44，这些是技术上面的问题，还有一些这个额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例如说很多人作答人他们认为就是第44题呢，就是问得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也要求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如何改善我们厘清问题的这个撰写。所以他们说呢，最好用就是这个点，而不是呢用这个一个段落的。那有些人他们说你要讲的更仔细、更详细一点。例如说他们会要求说给我们一个 EPP 的这个延伸，例如说为什么要做这样子延伸。同时呢，他要我们这个申请人呢可以直接跟这个评估人呢让他们之间有可以沟通。那这个我们之前稍微讲过了，有一些申请人或参与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披露现在目前的这个分数，就说呢让我们知道我回答这个问题呢得几分，而且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样子的问题，或者是我总共的这个总分是多少。那这样子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需不需要再针对这个厘清问题要做回应。那最后呢，他们有人会要求我们提供一些这个 LOC 的这个样品。 或样本。那事实上呢，在这个申请的这个期间，很多人也要求这样子做，所以这是最近大家又提的。那讲到这个时间上的问题，有人问说这两个星期够不够？你看到有超过一半的人呢，超过半数说这个两个星期是不够的，让他们回答这些厘清问题。但是呢，有11%的说是足够的，有33%的呢说还是要视情况而定，要看你今天问我的这些问题是包括哪些。例如说呢，我今天如果还得到银行再去拿另外一个 LOC 的话，那两个星期可能就不够了。这个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的时候可以多讲这些一点，就是尤其是透过我们获得这些反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另外我们就是开放式的这个问题，我们问他说针对我们这个离情问题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我们获得很多类似的这个反应。他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能够直接跟这个评估员有所就是做直接做回应。那他们认为说如果有时候我们要求的一些问题呢，如果是属于保密型的问题的话，那他们就不能提供给我们的。那最后一点，有些申请人说我们要求的这个讯息，尤其是在这个厘清问题里面所问的问题呢，事实上跟他们所提出来申请是无关的。根据我们所获得的这个反馈，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离心问题的问卷调查，我们决定采取下列的行动。我们认为根据我们这个问卷上面所获得的结果，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绩效和表现还不错，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认为我们的这个离心的问题写的还算是蛮清楚，但是有些人认为的不够清楚。但是我们透过问卷呢，也让他们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问题写得更好，例如说呢，就是写得更具体之类的。所以现在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厘清问题呢，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以后不再是个问题。那刚才讲到就是两个星期的这个时间，老实说讲到这个两个星期到底够不够，主要是跟第50个问题有关系，这是 COI 的一个问题。通常回答这个离心的问题呢，他们都在两个星期之内是可以做得出来，但是他们如果得要到外面去获得一个新的这个 LOC， 或者是要重新就是修改他们 LOC 的话，那就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考虑是不是要再延伸这两个星期的这个期限，让这些人呢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是尤其是有关需要针对于第50个问题作答的人，给他们多点时间。我们在考虑如何事先可以帮助这些申请人获得这些厘清问题。我们现在会提供一些这个建议或咨询。基本上我们是提供这些申请人一些这个案例，尤其是例如说跟 LOC 有关的这个案例。这样子呢，如果他看其中一个这个咨询或建议的话，他会说我的 LOC 就是像这样子的话，他们可以事先去识别我在回答这个厘清问题的时候会有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可以先采取行动。所以基本上这个咨询建议就是可以帮助你事先开始。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座谈会，我们发现这些厘清的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都是专注在某几个问题，例如说第50个问题就是有关 LOC 的这个问题，这个可能跟 IDN 有关系，这些是跟技术方面有关的。我们看到呢，在许多的这个申请书里面，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你就是正式知道你的这个排名之前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其他跟你类似的这个申请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申请人他们可以去看一看，看看他现在送进去的这个申请呢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他可以提早开始做准备。我们也提到说有时候我们会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来回答他们的这个 CQ， 我们还没有决定，我们也许是可以把两个星期延伸成4个星期，或者是把它继续保留在2个星期，但是呢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他们也给我们要求让他做延伸。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要给他们一个截止日期，就是所有的 CQ 都一定要回答，或者是有一些人如果没有办法就是做按期做出来的话，提供一些延伸时间给他。 那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个截止日期，让我们能够做完初期的这个评估。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在考虑要做的事情，也是希望能够帮大家能够尽早规划他们所要回答的这个离心问题，就是我们透过我们收回来的这些反馈，有些人说他在这个做这个申请的时候呢，他只有两个星期让他去做这些回答，所以我们想说现在也许给他们一个时间表，让他知道有什么事要会什么推出什么样的新的，就是哪一批会有哪些新的这个问题，离心问题，或者是他们就干脆来 ICANN 参加我们的会议的话，你也可以问这方面的问题。那就像刚才卡奥提到的，那这个申请人呢，还有就是跟评估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呢，透过这个 CQ 我们是不允许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在看就是有关他们对这个 CQ 的这个反应，我们在考虑就是做一些改变。我们现在跟我们一些工程师讨论，就是说如果要做改变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例如说怎么样提供多余的空间让他们回答。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 CQ 的这个发行日是这个11月26日。我们收到了这个9000个这个意见，那每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意见呢，他都要选一个这个，例如说申请，然后提供他的意见，所以你必须要看所有的这个意见，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东西。例如说这个注册的服务这个类别，它里面许多的这个意见呢，都是有关某一种这个申请的这个支援或支持，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团队来支持某一类的这种申请。那同时像这个字符串的这个类似性，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在一起说，他说我们的这个申请跟其他人的申请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有点类似，可是更加是完全不同的。基本上所有的意见都会送到这个评估员那边去，ICANN 呢，它是没有再把它重新编辑的，因为这个可能是要花太多人力的，所以我们不打算这么做。那有关 CQ 的上面意见呢，我们是来来去去的，不断反复的，这是讨论的。那我们可能未来还要就是给另外一个这个离心的问题来的获得更多讯息。除此之外，这个申请人呢，就跟其他的人一样，他们可以就是针对他自己的申请呢，提出一个意见。那他这个意见会送到这个评估小组那边让他们看。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这个意见呢，如果只是意见跟这个申请无关的话，那他就不能跟这个申请放在一起。那讲到这个客服中心呢，是Trent来负责的。那现在我请这个 Michelle 来跟我们讲一下 ICANN 的这个沟通的部分。讲到客户服务，我要讲一下我们这个系统，还有就是程序，还有内容。讲到我们这个客服呢，我们做了许多的这个事情。也许你们知道，我们从这个CRM 的这个系统呢，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改成这个 SugarCRM CRM。 那有些人他们觉得使用的时候可能比较麻烦，尤其是用这个 C 端口的人来，但是呢它可以让你获得就是更多的这个安全性跟识别性，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认为这个改变是值得的。同时呢，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个 CSC 所使用的，他们发现就是他这种Compass 的话，就是对很多使用者来讲使用比较方便。那我们现在也做个多重的这个倡议，就是看这个 CSC 的这个端口的使用性是不是能够更好。那其中一些改变可能就是去看看，就是它就是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更好使用，或者是它就是在这个端口的使用不是容易获得，然后同时呢是不是有些改善的一些作用，例如说让它比较容易提供一些问题，尤其是针对某一类的这个申请。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看的。 那我想大概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会出台。
那么从这个从这个资源那个方面来讲，我们现在正在做。那么我有几个这个我们的地位置，我们认为我们的所做的地位已经被放在这个网站上有上。那么说我现在来看上去，我们会在这方面叫扩展出更多的会客，这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地区。所以那么在其他的这个地区或者其他的这个语言上面，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这个选择，让这个申请人可以需要。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就像我讲到的一下，他在这个这个要求这个申请的改变，我们又接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很多人就是我在我们的总的这个网站上面，我们都有写，你可以到那边去看去，你可以看，如果你要求对你的申请提出这个改变的话，你就到那个网站去看。那么就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这个。你比方说这个第一个这个申请人的主要申请人的信息，如果你要有变化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不光是你要做的话的，你要首先只能从这个主申请人那边过来，所以你还需要填一个表来做什么样的变更才能够送上去。然后但这个当这个所有的这个改变的要求我们确认了之后，我们会把它放进来，然后再把这个审查人，他们会要重新再做一遍这个审查，然后如果再通过了，他们把它再放回这个网站上边去，然后我们如果是批准了的话，我们在这总网站上会显出来。那么在这个30天有给30天的公众反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也就是对于申请来讲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我们已经通过了你的这个改变，而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这30天呢接到了新的其他的反馈，我们可能还会要求你回去回答的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目前为止，我如果记得对的话，我们已经批准了29个申请，而且这个申请人我们已经通知了他们，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总网站上这个星期四就会把这些结果公布出来。那么在下一部分，就是说在内容这一部分的这个网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是要和我一起在这里给这个申请那边提供了更多的这内容，我们希望在这边得到你们的反馈，是什么工作什么不工作呢？所以我们跟是要会再讲一下。再一个就是在我们总网站上有做了一个这个给这个申请人所使用的他们所做的这一个部分地区，现在来由马少来做，所以嘛，很想感觉我们现在在这个做一个交流方面，我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个从那个上次开会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要一定要加强我们和这个申请人之间的交流。我们在那边给他做了一些网络学习班，让他们在那边跟我们学习教，然后看了一下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评估过程之中，那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跟他进行交流。我们还有两三个这个网络学习班，让他们这边上岗去，那看看能不能从你们那边得到更多的反馈，然后看看有没有在这些交流方面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那么在这个10月份，我们还有这个 URS 这个还会 URS 这个会议里面，在星期四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建议或其他的想法，或者是有其他的题目，或者你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举办一些学习班的，你可以给我们发电邮。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新的 GLAT 的这下面网站，我们自己的网站，您把那个发过我们就会做。我们现在每个星期或者是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出我们的更新，那么每次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信息，就告诉你要提醒你一些有关重要的日期，那么就是还有就是申请人他们的这个状态是什么，他们什么时候的这个可以被提供这个期限就要到期了，被提供回馈的反馈。所以那个你在那边还可能还有反对的这一个时间还没有过，所以你在这期间你还可以提出你的反对意见。如果你提出了任何的你的建议，我们都会放在这个网上。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在这个用视频来进行这个更新，它非常短，它就是1分钟左右的这个视频，你这样子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们过程之中 中怎么进行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有高水平的这种这个描述，而且在这方面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然后这是专门给这个申请人的专用角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你在这边你只是一工多能的地方，你这个地方上这个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所以我们把它在网站上把它独立出来以后，你这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在进行重新的整合，所以我们在边台有可能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对于你的评估，你的状态在什么地方，你也可以在做，就是说在正成在这个委托写授权之前和授权之后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或者你可以会不会变换你的这个整个的申请，比方说你会不会撤回申请啊，会不会或你是在进行申请的过程之中，这有很多的这个令程就在一起。你现在上那个地方上面去的话，那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网站都是活跃的，因为它有些地方还没有新的数据把它放进去。我们放进去之后，我们就好把它其他的网站连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有就得到了一些有关的回馈，就是在我们可以能够进。改善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时间的表上，就是在这个每一个页上我们就会讲这一页最后的更新时间是什么，所以我就知道就是什么时候想增就你看他可以看到说啊这个页昨天已经有过更新，我看一下今天昨天的更新是什么呀。所以你当在那天页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觉得有任何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你或者你希望的有些的信息你我们需要的没在那边，你可以给我们发这个电邮过来，那个用这个地址以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有关的情况告诉你。然后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一个网就是所谓的这个咨询这一顾问这一届的网站有关的信息也会放在这个网站上面，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在做这个在 ICANN 这个社群之外的我们一些这个交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外界伸出也向外面去发展，我们像在这个加勒比海国家的地区，我们现在这边去跟他讲怎么做早期预警是什么样，怎么样子做其他的，或者在因为在斐济在这个和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国家在斐济我们要做住，我们也在这个欧盟那边要做就和这个 Digital Europe 就 ICT 这些不同的这个在那边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告诉他们进行演示，跟他们检视告示，就是有关的这个信息在我们来讲他们的申请的申请在目前在我们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在新的 New GTLD 的这个新的这个网站上面有120多个新的新闻，比方是从华盛顿邮报啊，或者是 SGL 这个中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的这个各种报纸的报刊对我们的报告，这还有很多是详细的报道，或者我们在怎么进行否定过程啊，或者是有一些在这个根据我们收到的这些申请的这个材料对这些有关于这个盗版或这个隐私部分这方面，他们我们在那边都有报道。那么在这个社交网络这一边，我们在 Twitter 这边我们已经讲上我们有加了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到了普拉格之后我们就增加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67000个这个 Twitter 的这个人在着我们，所以我现在已经这个在这个 Twitter 这一部分呢，大概有这个35000个里面都会提到这个 ICANN 或者是其他的，所以嘛的这个我们的脸书上面呢也会有这个128，那么这也就是说每一个这个我们发出来的这个呢都会到有1300人收到13000人收到，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最就是跟踪我们最多的这个国家就然后是印度尼西亚的巴西和这个菲律宾还有那其他的这个也是在其他的这个网站上呢也是印度德国和这个巴西，那么另外一件呢还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很少的这个小的网站上的更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建议，我们能够做到更好，谢谢。那么我现在像卡拉瓦兰提再来讲一下在这个申请人支援网站这一部分我们做了什么，早晨好， 我的名字啊 ，Carla Vanessa， 我是在 ICON 的这个工作人员，我在这边和一个我们的团队一起同时竞选。那么其中的一个我们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啊、申请的、人的这个啊、支持组支持。这一部分呢，这我们是当时开始的时候和这个新的您 NGLT 是同时发展的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申请人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格的话，那么他们在这个申请的这个新的这个 NGLT 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能够有得到一定的补助。比方说就是从这个钱的话，一般的话是1085，但是呢那个那他们如果自己要有的符合资格的话，他们就只需要付47块。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三个非常有这个资格的这个，他们在这边来叫这个做这边直接做给我们做演示，他和其他的这个一些技巧或者是其他的怎么样子，这其他的在发展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之中所做的这些有关的，他最够的最新最后的这些。最后的这个五个这个小组会的里面，他们就是说这三个这个最后的这个日期，在这个接受这些申请的最后是10月30号。那么他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手册，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指引手册，我们会在这个上面，这个但是在这个新的 NGLD 里面，它就在我们的网站上有写，但我们可以看到谁符合这样的符合这样的资格，谁可以的进行这样的程序。那么就是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在就是说在我们的支援网站这一方面有一个小组会来，对他们来讲，在他们的名字在最后我们会这个在这个最后的结果的时候会一起公布，所以我们会给他们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能够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呢进行这个评估，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在目前这个时候呢，对个人来讲，他们要是在他要求呢，他们或者他们把要他们名字在最后这个11月底的时候公布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这个结束了这个他们的这个评估过程的时候提出来。所以呢，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下一步呢，就是说在最后他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一轮完全进行了做好了以后，我们就会在社群里面要求他们看到有没有他们的这个回馈，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更好。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 Eberron， 也就是另外一个简称。这个简称呢，它就是指的什么呢？是紧急的这个后备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注册人。所以我们这个在将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这很多这种不知道是多少这数字会有这样做。我但是知道会有很多，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也可能在这个如果是注册失败的话，他可能是在多不同的水平同时失败。所以在这个 ICON 他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呢，他在开始在发展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万一发生了意外的时候，我们就会介入进来，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能够一开始把五个主要的职能方面，我们把它去恢复过来。那么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来做呢？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做了，我们跟他们发出去后，有这个14个大的这个公司，他们回了我们回馈了，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地址。不同的地理位置，所以对于他们回馈的质量我们是很高兴的。那么那个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根据几个不同的标准来进行衡量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人数不多的这个申请人，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时间上我们可能有一些推迟，所以才能重新做下从。所以呢，我们有可能有更多的信息，就是有对于这个申请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申请人他们提出的时候，这个显示出来他们的这个他们的 COI 这个都在他们显示上面，而且他们所有 都会用来呢，就是能够给大家这个EB12O 这个公司，这个我们这个机体呢，他们就是能够给我们这个做出更多的这个给我们更多的反馈。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现在正在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合同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项目这个条件，我们正在讨论，正在谈判。你们将来就会知道到底这个 EB12O 是什么，都有谁。他们如果是做和所有的东西做好了之后，然后到哪一个地理上从分布到哪一个地方去？因为我们从北美、从欧洲和亚洲有很多这方面的申请。那么我们到这些，我们会有这些人在我们这个委员会里，当然是代表这些急需。当然，我们这个人员选定了之后，我们会呢就来看，就下面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会共同工作，然后爱看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机构，他在这个来做的时候，如何来回应一个紧急的情况，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步骤会来做呢？谁来在做这个具体的实施呢？或者是谁在做这个？谁会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如果是有更。因为这些所有的发生的很快，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做这些事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做一个模拟试验来看一下。那么比方说是我们先做一个这个让大家就是先做一个所谓的不是那个很恶意的恶性的这个事件，这种紧急事件。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一开始让大家能够各个方面在这个演习过程中是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来看一下怎么能够把这个寿命以及这个所有在整个的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或其他的任何原因，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就像在能够像一般的处理正常的这个这个在交流方面的有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都已经设计了在这个机构中，我们会讲到的，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准备好了，如果有这种紧急情况发生，我们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这个机构来讲，这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这个我要做的工作，但是就是如果有任何出其不意的情况或意料之外的情况的话，我们都可以加紧来帮助。所以我们的目标呢，现在就是要在这个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项目在做这个在这个2013年的五月份，我们这个就正式开始实施。所以这个，那么下一步是什么？那么下面就是商标的这个清算的这个中心是什么？
信息交换
，OK， 商标，
OK，
谢谢 Carla， 太好了。我其实想要简单讲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两个会场要来讲这些，一个是这个统一快速暂停，另外一个是分批，所以我现在要先简单讲一下，然后给大家几分钟来提问，因为这只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信息。我们要大家知道这个商标的这个信息交换，这只是一个商标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会这个确认这些商标，然后最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是要怎么样来确保这个服务商他们跟 IBM 来合作来完成这些功能，然后比如说像数据的这个确认这个流程，还有这个在这个日出的这个注册期就能够来确定这些商标。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重新来考虑这些事情。在多伦多的会议今天呢，我们需要有很多这个商标跟这个日出注册期的这个讨论，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更新的消息。然后 UIS 你知道是比较快速并且比较便宜的一个方法，比 UDRP 要清楚要便宜，然后是在处理这个域名这个侵权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必须要来这个 interview 这些一些候选人来在12月的时候，并且有一些场次是来在星期四来讨论这些这个进展，这个 URS 的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成本的问题，需要有成本有效率的方法。 关于前面讲到说分批的，我们必须要来这个有一个这个
排序，
有依照优先权来排序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已经公布了这个一个方法，然后要可靠的，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申请的，然后在这个怎么样的操作，所以让我们能够很及时的来处理这些申请。哎呀，我好像搞错了，这怎么不知道怎么搞的？所以我刚才本来想讲个笑话来，结束这场，但是我想翻译人员可能会很生气，所以我不要讲了。所以，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星期三的这个会议。所以这样子我就结束。所以我可以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可以来麦克风这里。我带了我的这个笔记，但是我没笔。哦，你说这个会有一个会议场次是讲到这个优先权的排序，是不是在星期？但是我们不要讲这个。我有一些提议，建议是，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再讲到这个任务？这个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任务？是要来，像比如说像脸书的这个网页，像这些保护，我们之后要有一些后续的一些保护。一旦是加附上在上面的话，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些错误。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申请呢？那我们在只是看到说我们是在哪里犯的错误嘛？那我们在这些这个客服的方面，客服端口的方面，那这时候好像有时候会有一些失败的状况，你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现在已经是2012年了，算了吧，你们还在讲这些安全稳定的这个韧性的事情。一个问题是说，比如说要变更这个申请的这个提出，比如说我们知道是申请人的背景，那我们这些有些人他们这些新政府，我们必须要更新。那一点意义都没有，那要怎么样变更他们的申请？我们还是每一次在有更动的时候都要来通知他们的。如果只是有一个错误的话，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是时间表的问题。比如说是提出反对意见的时间表。谢谢你 ，Amadeo。这个任务是要在11月重新打开的。那有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这个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更新变更这个申请的程序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要跟这个技术组来重新的在这个洛杉矶的任务组重新的询问。我们知道在11月26号这回重新再打开这个申请的问题。我们现在想说，可能是这些附录呢，可能需要这个在这个重新回到这个系统当中。我们你这些我这个讲到时间期，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时间结束，因为讲到这个变更申请的的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时间，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议，我们必须重新评估。然后有比如说一些文件或者是材料上的这个变更，可能太迟了。那这个要求这个变更的这个机会不会结束，但是要看申请人有没有能力能够在这个截止时间之前呢，能够完成这个变更。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新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听不懂他说什么。
我想知道，就是你这些反对时候什么时候会被处理？ 那我现在这边主要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假设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程序，那有时候他用同样一件事情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程序，例如说你今天有一个争议的话，有人他们可能会认为你这个申请太类似的话，他提出反对。那在你就是他们决定就是评估之前说到底有没有这个类似性之前呢，那他们怎么样去这个你用什么样的逻辑方式来处理呢？那第二个假设呢，就说他们因为这个类似性到最后造成争议的话，那这个申请人呢，或者是代表这个申请人的人呢，他也许不会就是去反对他，因为他这个申请有一个是可能是对这个社群好的，另外一个是社群造成对社群造成伤害的。那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程序。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个社群的呢，他们会有这个优先权，而且主要是在他们的这个反对期间结束之后。那这样子呢，这样他们提出这个反对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这个对社群有利的有这个优先顺序。所以所有这个反对很多时候是到最后才解决的，那表示就算我今天提出申请，我不会今天就是会提出反对的话，今天不会解决，那慢慢的呢，它就失去了效率了。所以我想知道，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你这个反对的这个评估的时候的这个优先顺序？那不好意思，因为你这个花很多时间来问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要问问题的，这以后我们可以再谈。所以这个星期四呢，我们会讨论到如何找这个平衡，就是多久时间才算是一个合理的时间，让他们当事人决定要不要提出反对，而且就是让这个申请人呢，就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保证，知道他们不用说不断的在这个花一两年时间在那边申请，或者是不断会有反对产生。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事实上是很复杂的，但是呢，这个社群的这个反对，它可以反对就是这个申请，不管是不是对他们的这个社群造成伤害。他们有时候的这个反对呢，他可以说，他就说 GTOD 不应该就是放到这个跟区。那基本上呢，在这个九月的时间可能可以解决，而不是花一年或更久的时间。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对这个申请人造成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同时我们也要就是来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争议解决方案。我问 Amy， 他可能知道一旦这个申请人提出申请之后，根据他的规定呢，他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就是根据这个这个申请，他一旦申请之后他只有一段的时间。那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应该要就是执行一个两分钟的这个规定，就是问话不能超过两分钟。首先谢谢克特，谢谢就是你花的这个六年的时间，这我们听这方面的这个讯息已经讲了六年了，所以我自己呢对这方面呢特别就是情绪特别高昂，所以谢谢。第二个是有关这个抽签的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是很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公平的解决方式，所以我要谢谢你。但是我唯一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讲到这个抽签的话，如何让它做得更公平，尤其是对那些只有一个申请的人，像我自己本人就只有提出一个申请，那当然听起来这个要求好像有点自私资，但是呢，当你去这个抽签的时候，如果呢，就是你这个抽签的第一年，就说每一个这申请人呢有一个名额，那我觉得我的这个申请呢，应该其他就是例如说有两三百个申请的人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呢，讲到第一年去排队的时候排名的时候，我应该跟他们同样的公平机会。那我相信有些人会很高兴听到这方面的改变，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任何其他的申请人一样，都要有同样的这个平等权，尤其是针对那些很有钱的这个申请人。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个这个论点，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问题。首先，我只是想跟你说，谢谢你们两位，你们两位对我们提出了许多的这个帮助，尤其是过去几个月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重新设定我们的这个密码。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方面的努力。同时我要重申刚才 Amadeo 所说的有关如何就是重设你的这个密码，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这方面解决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会感谢你的。因为它里面提到说你新的这个密码里面不能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字母，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习惯就说当你就是设立这个密码的时候要放一些例如说这个惊叹号之类的，让别人比较难去猜想。那至于你这个有关抽签的这个文件，他说呢你这个反对的期间会延伸到在3月13，这是这董事会允许的这个日期，还是这个就是说像你这个文件上面说的就是获得这公众评论的，这个就是包括就是30天的公众评论的时间。至于刚才讲的就是厘清问题的这个试点项目，那我自己很高兴有机会参与，我觉得呢对我们来讲也很有帮助，我想听起来好像对你们也非常有帮助。但是呢有关这点我想讲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在某一些情况下有需要的话，你愿意就是延伸他们的这个期限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尤其是我希望我们在这个现在感恩节到这个圣诞节之间，有时候要去银行拿文件是比较困难的，比较不方便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反应呢可能就是写不上去，所以现在那个把它放进去我觉得会更好的。再来讲是11月26号到12月10号这两个星期，它的这个这段时间刚好跟抽签的时间呢有重复，所以呢我们如果一旦知道哪一个这个申请书会获得什么样的这个厘清问题的话，如果尽早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尽早的就是准备我们的这个资源做这个筹备。他这是所有的这个 CQ 还是这个刚开始做的，这只是现在刚刚开始，现在还不是全部的 CQ 都会这么做的。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把请你把它往后推呢？他说这个倒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过的问题，那也谢谢你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很失望的，就是我们没有机会跟这个评估员就是可以沟通。以前的话他们是可以不断这么做，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至少让我们有一点机会这么做，因为如果我们完全误解了这个评论员或是评估员的这个看法的话，那我们就会失败，或者是还要做延伸的这个评估，那对我们来讲是这个代价非常高昂的，而且要花许多的时间，花许多的这个经费。所以如果你给我们至少一点机会去这么做，例如说去这个上诉的这个机制的话，那对我们来就是好像一种释解压力的这个方式。那最后一点就是有关就是披露你这个分数，我自己很想知道我后来是获得2或1或0，就是尤其是我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几分，这样子我才知道我怎么去分配我的资源，或者是呢把我的这个注意力放在什么东西上面。谢谢。谢谢 Curtis， 我是 Jim Panagran。 我就是两个问题是有关这个厘清问题的问题，这句话想讲很久了。那首先第一个有关这个厘清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申请里面有做一些改变的话，那你是不是有额外的30天可以获得这个公众的评论呢？就像这个申请书一旦送上去后做改变一样，这个我们讨论的非常多，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些厘清的思考。老实说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今天提供一个这个厘清问题，然后呢这个厘清问题的这个答案提出来以后让这个大众评论，那我们现在目前是这么做的。但是他如果今天厘清的问题是属于这个保密的问题的话，那就没有关系了。我想大部分主要的问题呢都是属于这个技术方面，也是属于有这个保密性的这个申请书，所以大部分都不会公开宣布的。那另外一个这个厘清问题上面提到，他就说你这个申请这个需要就是达到这个一定的这个分数， 那有一些这个上面他提到，就说呢，他也许有一些离心问题是这个两分，但是也许你不需要纳两分，所以在这个试点项目里面是不是有做改变呢？如果你今天的这个申请书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得给你几个这个离心问题，让你呢多得几分。这个评估员他们现在也是想这么做，他们现在基本上在各个情况下呢都会就是提出离心的问题，所以呢任何一个离心问题如果有机会可以让你得两分的话，他们都会这么做的。那再来就是在北京开会之前呢，你不打算签任何合约，所以你们是不是一旦就是北京开会之后就会尽快的就是进入这个程序呢？然后由现在这个为什么就是选那个时间呢？主要是希望就是跟我们这个 GAC 的这个咨询顾问能够这个时间一致，所以你意思说最晚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是吗？是的，但是呢我要说的这个申请人呢，他如果选择这个标准式的这个合约，那或者是就是他们就是拿着这个基本格式的话，他们可以就是马上排队去做这个委托前的这个测试。我是谷歌的Jim Kimmel，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初期评估的这个结果，你说原本是说在三月份，这个看起来好像你这个评估的这个程序来看的话，好像你这个结果可以更早做出来，所以你觉得你最早的话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做出来，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驱动原因呢？我想我们就是讲到它的这个以重要性，依它的重要性来排队，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会获得它的这个重要性的号码，所以在十二月份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会让你知道就是有哪一些这个评估是比较重要，有些是这个有优先比较多优先的，有些是比较不重要的话，他们都是按照这个顺序会送给这个评估员的，所以大概在二月或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推出第一批最这个重要性最高的这个申请。那待就是刚开始的这个速度会比较慢的，但是我们要按照他们的优先顺序来做。那第二个问题，事实上我也可以了解 Elaine 刚才所说的，就是如果你现在看这个试点项目里面的这个离心问题，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这个问题呢，像你刚才讲有70%的人认为某一个问题就是讲的不是很清楚，而且有些人要求你让他们有机会跟这个评估员沟通，但是呢你说你现在的规定是他们不准跟这个评估员沟通，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你当然很清楚知道这些离心问题是哪些，因为已经做了这些试点项目，所以你如果就是后来又做出一些新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大家觉得混淆不清的话，然后呢你又不给他们跟这个评估员去沟通的话，那他们怎么做呢？尤其是这个些新的问题经过的这个公共评论的时间之后了，那些刚才我跟就是劝讲到，就是讲到这个试点项目里面的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呢，就是这个评估员跟这个申请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呢，我觉得它里面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就有点像说，哎，你现在这个分数不够，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就是机会去。所以事实上，你今天申请书没有第一次过的话，你事实上还有机会可以就是延伸，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分数。所以呢，讲到跟这个评估员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呢，我们必须再进一步去思考。但是在今天，假如说你这个问题是之前没有经过你这个试点项目的话，那你的这个风险就比较高。科特，我叫 Ruben Scale。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第一个就是参加这个试点项目 CQ 试点项目的这个参与人，他们是不是会获得就是有关他们答案的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回答了你这个离心问题之后，你会不会给他们一些反馈呢？是的，我们会的。 但是呢是用这种一般的情况，我们就说我们不会特地的去通知或联络这个申请人，而是呢我们会就是在网上公布，就说最多人问的这个离亲问题是哪一些，或者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申请书里面，然后呢最常看到哪一类的这个离亲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就是直接去跟这个申请人讨论他们的这个离亲问题，但是呢我们会做出一套这个咨询或建议，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准备这些离亲问题。我就是要告诉你，我们现在五分钟了。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这个抽签。
那么在这个有一个在各个地区之间，它是有是不是有一个平衡的这种机制可以做呢？就是从这个申请员从亚洲、非洲、从欧洲、从北美过来的，你这个有没有这种这个机制可以用在这个抽签的时候呢？或者如果是在这各个地区之间，它怎么来均衡呢？那么就是说，在你来讲一下这方面，它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地区之间的均衡，我们就是要考虑一下就是因为是在不同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可能他们有不同，所以我们有的地方可能他们本身有落后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如果给把这样子去掉的话，因为它有很多这个公众的利益在这里，所以我们再来接受的时候，就是说要把这个 IDN 先开做，先把他们给优先。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先做的这个地区所谓的均衡性，就是不光是哪一个这个地理位置，它每一个申请都是同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对这个模型上面，你可以自由的提出你的意见。所以我还剩下两分钟了，可是今天。我是从柏林来的，我的现在的问题是所在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上面，你就看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提出要求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变化之中，有没有一种大致的一种趋势，或者大多数人是怎么样做的，你们这能不能把这些常用的这些问题常发生的问题把它放在这个常见问题问答里面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你这个所有这个银行就会把说这个
信用状
就会发开出信用状，因为你如果满足了这些大致的要求的时候，所以你看我这边在想的时候，我在做这 LOC 的时候，我会要做一个申请，但是从不同的这个代表国家来，然后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银行能够同意提供信用状的，我就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问题和建议。我知道，所以呢就。我知道，我看到这些 CQ 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信用状，他们对我来讲是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讲是非常成功的地方，因为它在很多时候可以保护我们下面这个申请这个申请人的话，就是说，他在到了第三项的时候，他一有一个已经签署的进入信用状以后，他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样，我们就拿到他们这个三点。因为这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成功的地方，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申请人他已经把钱放在一边准备好了，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信用状像雪片一样的飞来了，就像 RCQ 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建议那个内一栏里面，我们跟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拿到这个信用状的话，应该可以做来，可以你们也可以这样做。我们是从印度来的 Lisim，
我就想问到把一个这个所谓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我不要参加这个试点项目的话呢，就是你刚才讲到，你说在那个看到是两个星期做这种合的够不够时间，而且我没有，如果你不能够延长这两个星期的时间的话，或者是能够延长的时间的话，你那延长的时间是多少？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说，你刚才的你另外一个这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东西，它是不是会给你这个时间？比方说到6月13号，所以你就从这个 政府得到一封信，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说在这个 CQ 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会不会就能够把这个和它分开来看，然后你或者是同时能够进行，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在印度的这个我们，你知道不知道有15个这个申请人，所以他有多少个是多同时算进来呢？那么我现在这个这里的地理位置的技师讲和这其他的这个CQ， 我们可能不能叫 CQ， 但是我们可能是我可能给你一个这个你要是有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信，我知道他们来的时间很慢，所以我们给你们的时间很长，但是在按照不同的情况，我们会把这个 CQ 的这个过程延长，或者是4个星期或者是6个星期，你还可以要求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你们可以他提出来以 CQ 提出来以后，你可能交给下面的这个申请人。那你现在没有回答这刚才问题，所以就是说，所以你这个第一个提被抽到的这个申请人，他在第一次他是不是有没有就是第一层呢？如果那么在CQ 他是不是就是只有给送到那些抽出签来的呢？他们就是。是没错，就像一开始准备好的一样。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人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商标交换是怎么？交换中心怎么样？它目前的这个时间是什么呢？他们目前这个是精算清这个交换中心呢？他们在这个新的第一个这个新的这个 GPLD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授权的时候，我们这个就会开了。这个中心就会开，所以我们这是和他这个我们这个 GTLD 的时间表相关的。谢谢啊，我是新的，我们在叫 Intech 这样一个这个一个组，我们在这个刚刚开完这个会之后，也就是说1点钟的时候，在这个任何人，你们有人在这里面提出申请的人的话呢，我是很希望你们到这边来参加我们的会。如果你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会员，我们也欢迎你过来参加会。对，我们这个公司，我们这个机构叫做 Antec， 我们这个是，我们就是是这个申请人组织起来的这样机构。我们把这些把这些所有的也买，我大概有80个，因为我们大概有80个申请人和900个申请，他已经在这边时候，那么75%的他们可能有5个或更少的这个。申请，我们现在是这个成长的很快的一个的这个机构，所以呢，我们在 Harbor AD 这个房间里面，我们1点钟会开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你们去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希望在那边能够见到您。那么就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从这边这个行列来的，
日本的，
我是从日本来的，我有2个问题要问。第一个问题是，只问一个问题吧。那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这个你要这个想要的这个公布时间，也就是说你这个。被推迟了的这个合同，你是什么时候最后公布？因为我的意思呢，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
标准合同。
所以呢，你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文件呢，你开始的草案呢，它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过程。那是什么时候是最后一年才开始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能够很快的能够看一下呢，就是最后的这个合同。我不知道这个，但是你如果把你的名片给我，我会然后跟你联系。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
The next session in this room will.
那么下一个的会议在这个房间里是在1点30分开始，它是关于这个社群的这个对于。